苏联的美通通集中在这个画廊里面。从表面上来看，这是美，这也是个美，这也是个美，这也是个美。但如果你很仔细的来看的话，你发现这里有一个少女，她站在那里，那个站的样子就叫你想起女皇的样子，就叫你想起 Catherine the Second 的样子。然后另外一个少女坐在那里的样子，就叫你想起这 Catherine the Second 坐的样子。所以从表面上来看，许许多多不同的画，但是实在说来，整体的表现乃是表现那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。整个的宇宙和整本的圣经也是这样，从表面上来看，这里关系世界局势。从表面上来看，你看见这里讲到如果你但以理书不光是七九世界七十个七，你也读到有个大象，大象有个金头，然后有一个银胸，然后有一个铜肚子，然后有一个铁腿。那么这个代表什么呢？这个代表人类历史的流程，特别在这个地中海两岸，你知道说有几个大的帝国要兴起，最早的一个就是巴比伦大帝国，就是金头所代表的，然后就是波斯大帝国，然后希腊大帝国就是那个铜所代表的，然后铁呢就是罗马帝国。你看见东罗马西罗马，所以你看见有两条腿伸下来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已经到了腿的，到了这个脚的部分。所以你从这些地方去看，表面上来看，好像你进到这个画廊里面，一个少女，另外一个少女。你看巴比伦帝国，你看见希腊大帝国，你看见这些罗马帝国。那不光这样，也是这一本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罗马帝国有一天要复国的，要复兴的。有一天呢，在罗马帝国的旧版图里面，你知道要出一个领袖，世界性的领袖。这个领袖我们基督徒都知道，乃是基督低基督来说的。他不只握有政治的权利，他也握有经济的权利，而且这个人几乎像超人一样要出现的。所以从表面上来看，千变万化，好像这些都是这个世界的局势。那么不止如此，将来有一个大的灾难，是空前绝后的灾难，从来没有过，但以理称它做雅各家的灾难。从表面上来看，这是世界局势，从表面上看来看这是苦难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圣经里面的预言不是只给我们看见苦难然后叫我们逃难，没有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如果这城里面有人逼迫你，要逃到另外一个城，不是逃到山上，除非是大灾难。苦难的本身不是叫我们逃难，这些苦难也好，什么也好，就像是那个就像什么，就像是那个画廊里面那许许多的画，但这些画有一个中心的信息要指向一个人的。只有这样的预言才是出乎圣经的预言，因为这就是圣经的主题。因为当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有一句话说，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为耶稣做见证。每一预言背后有个灵的，那个灵不是叫你恐慌，那个灵不是叫你害怕，那个灵不卷铺盖，那个灵不是叫你逃到山上，那个灵不是叫你囤积，那个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就好像那个画廊一样，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画，但是呢，你怎么看，左看右看，你看各样不同的局势。你觉得在南美有苦难，你觉得你看你发现在澳洲有苦难，也许有人发现在台湾也有苦难，在大陆也有苦难，印度也有苦难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些预言的灵的背后乃是为耶稣做见证。换一句话说，你不知不觉你看到神所要启示的那一位。 所以神所创造的宇宙是指向基督，神所给我们圣经也是指向基督。所以这样我相信我们就会得到许多的保护，特别当我们今天听见有许许多多的预言，有人告诉我们1994要怎样，现在我们有一本书叫做 1994 后面打个问号，这是一本很畅销的书，大家都知道前几年1988年的时候，有一个基督徒相信说1988年主耶稣就要回来，他写了一本书，那是绝顶的畅销书，那个书名叫做88个理由为什么1988年主耶稣一定要回来，那本书非常畅销的一本书。1998年已经过去了，今年已经1994，主耶稣还没有回来。又有人写了1994，结果现在有的人说8月，现在已经8月也过了。有许多人预言在这里在那里有苦难，这一年那一年有苦难，连不幸的朋友他可以根据常识可以告诉我们说1995年的闰月会有什么事要发生。那么亲爱的朋友，圣经里面的预言是不是像这样的预言呢？不是，圣经里面的预言很明显的乃是为一个人做见证。神的话如果把准确的预言告诉我们，一定有他的目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圣经里是充满预言的，但是我们也知道因为圣经预言的来源是从神来的，所以我们很肯定很有把握的，我们知道说神的话，我们知道神的话一定要应验，而且是已经应验了。所以从牛顿所告诉我们的，你读预言的时候，就是你读这个圣经中的预言的时候，或者读神的话的时候，你能找到什么？你能找到 simplicity， 也能找到 unity。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你就能找到解经的定律。那么等到你找到解经定律的时候，你才发现圣经不是你随便解，也不是我随便解的。今天研究科学，你要在这个神所创造的宇宙里面，你要找到谜底，不是随便人都可以找的，你要受过一点的训练才行。所以让我们记得但以理书，当你把它读完了以后，你就发现这一本书就像其他的先知书一样，就像其他的1800个预言一样，因为是神启示给但以理，所以你看见但以理就把这些话告诉我们了。但是让我们今天记得，我想我们今天要记得一个很深的印象，就是但以理书最后一章啊，告诉我们说，但以理啊，你要隐藏这话，封闭这书，直到末时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很简单，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如果还没有到末时的话，但以理书不会懂的，你读也不会懂。神是启示给了但以理，但是神明明吩咐他说，你要把这话藏起来，你要把它封闭起来，没有一个人都懂得。不过这里有一个时间表，他说一直到末时，到了末时，现在这本书要开起来了，现在这本书每一个人都可以等。为什么？那么什么时候到了末时呢？那现在让我们读另外一个地方圣经，如果你读启示录最后一章，启示录最后一章，启示录最后一章就是22章第10节，他又对我说，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，因为日期近了。你看嘛，稀奇不稀奇？这个启示录是一本讲预言的书， 但是在启示录讲的最后的时候，跟但以理书写的最后不一样。但以理书写的最后是你要隐藏这话，封闭这书，直到末时。现在不是，现在启示录是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，因为日期近了。这个日期就是但以理书所说的末时。所以到了启示录，你知道现在这本书可以明白了，还没有启示录的时候，但以理书不会明白。所以我可以向大家挑战，如果你今天去问任何的犹太的拉比，他读但以理书不会懂得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一直要等到末时。启示但以理书，写但以理书的那一位就是启示约翰，写启示录的那一位。那么到了启示录的时候，你发现一件事，神的启示终于完成了。那你怎么知道神的启示完成了呢？因为在后面第十八节还有一句话，他说：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，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，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，神必从书上所写的生命书和圣城删去他的粉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神一直说话，神在旧约说话，神也在新约说话。现在说到启示录，他已经完成了。现在神没有话说了，现在没有预言，神的预言通通说完了。所以现在你不能增加一点，这书上的预言不能增加一点，不能减少一点。所以到了启示录，我们知道所有的启示已经完成了，所以圣经现在就变成一本封闭的系统。因着是一本封闭的系统，我们才有办法懂得启示录，我们才有办法懂得预言。因为现在你看见说启示但以理书你不懂的，启示录可以解释；启示录不懂的，但以理可以解释，这是彼此解释的。不要忘记，我们怎么认识神的创造呢？因为这个宇宙是封闭的，因为这个宇宙是个封闭的系统，所以物理学家都知道说，你知道有个定律叫做什么？叫做能量不灭定律。它是个封闭的系统，所以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。谁今天不能够从宇宙里面删去一部分能量，也不能减少一部分能量，不可能的。那就是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你就能够用神的创造来解释神的创造。那因着到了启示录，到了末时了，现在神说，现在不是封闭，现在开启了，现在但以理书可以懂了。因为神写到启示录，现在终于把话说完了。在但以理书为什么是封闭的呢？因为神的话没有说完，神的话没有说完，你怎么解释呢？你不能解释的。但是到了启示录，神的话已经说完了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两个很重要的观点。第一，神所有的话都已经说完了，今天再也没有话了。到了主后九十年写完启示录以后，神的话通通已经说完了。圣灵今天可以把神的话再重复一遍，再讲一遍，但是在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六十六卷圣经之外，神再也没有话。这第一点，这个一定要认得。第二，所有神所说的预言已经说完了，没有加，不可能加上任何一个预言，没有这个可能。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需要有认识的。有人问我说，到底今天有没有先知？那我就问一个问题，你觉得神的话已经说完没有？你觉得除了启示录，你觉得到了启示录，预言是不是已经说完了？今天有没有可能在启示录，在神的预言之外，再加上一些预言，或者删掉一些预言？不止如此，有的人还问我说，那么为什么读启示，为什么读这个使徒行传还看见有先知呢？不错，因为在使徒行传那个时候，神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启示录还没有出来，那是三十几年以后的事。等到启示录说完了以后，所有的话都说完了，所有的预言都说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 如果你今天想知道神所说的预言，如果你把一个预言和神的话画上等号的话，都在圣经里面了。你在圣经之外，你找不出一个预言是合适。